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财经说，这是分析美股的华语频道，我是姚。又到了我们周中分析财务报表的时候啦。那其实周中分析财务报表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这个比较有趣，因为可以讨论到一些公司的策略啊，还有一些公司的财务状况，甚至是公司的操作。那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分享就是许多就是经济数据方面的知识，然后也有分析很多这个美国美联储啊联准会他们所发布的一些研究报告。那这个我们会放在周末，周末的主题我们也是蛮喜欢的啦，对，但周末的主题通常会比较艰难一点。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分享美国制药公司辉瑞 Pfizer 的财务报表。没有错，就在周一的时候呢， Pfizer 和另外一间德国制药公司 BioNTech 他们公布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有效率呢可以高达 90%。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就导致整体的美股大涨。那这个涨幅的板块呢主要是在航空业还有银行业。那相对的一些比较居家科技啊就相对的比较弱势，像是 Zoom 之类的这种居家科技股呢就比较弱势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主题呢来分析 Pfizer 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首先这个美国制药大厂辉瑞 Pfizer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家公司呢最著名的呢就是这个蓝色小药丸威尔刚。那这个蓝色小药丸呢，光这个产品呢大概每一年就可以帮辉瑞 Pfizer 呢赚进数十亿的美金。那另外一间公司是德国的制药公司 BioNTech。 那这间公司呢这个公司的规模就比较小，那这间公司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在2019年的时候呢才上市。那 BioNTech 这家公司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呢签署了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主要是一同去开发艾滋病病毒还有这个肺结核的疫苗还有治疗方法。那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疫苗的新闻。那这两家的制药厂发布主要是发布这个新冠疫苗开发初期的研究报告。那这个数据呢就显示这一批研发的新冠疫苗呢它的有效率可以高达 90%。 那这个 90% 是有多高呢？在这个美国 FDA 上市的疫苗呢有效率至少要高达 50% 以上。那像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这个流感疫苗，它的有效率呢大概也只有 70%。 所以呢 90% 这个数据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表现是相当的好的，整个美国市场呢就其实是相当的振奋跟兴奋，因为美国终于要回到正常生活啦。另外呢像辉瑞还有 BioNTech 这两家公司呢，他们预计在11月底的时候呢会申请官方制药的许可，预计在2020年年底之前呢可以生产5000万针疫苗。那在2021年底之前呢应该可以提供13亿针的疫苗。这个消息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但是毕竟呢这也只是初期疫苗开发的数据。那接下来呢整个疫苗的开发呢还有整个疫苗制造的过程呢大概会遇到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量产的问题，因为毕竟全球有70亿人口，对，那这边估计是在2021年年底之前呢可以提供13亿针。那这个13亿针大概是占全世界人口的 18% 这样子，对。所以第一个就是量产的问题。那量产的问题之后呢就是配送的问题。首先配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这个疫苗的配送，它主要是冷藏配送，对，然后尽量在配送的过程中不要去破坏这个疫苗。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该说几个月的时间吧，大概希望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可以非常顺利，就不会有什么量产啊或者是不会有什么配送的问题。那希望全世界，希望疫苗赶快出来啊，然后让这个全世界赶快恢复正常。那尤其是美国啊还有欧洲这几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希望可以赶快有了疫苗之后恢复正常，然后经济也恢复正常这样子。对，我们非常期待，不然大家待在家里快要闷掉了。所以在这个疫苗呢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我们这边还是呼吁我们的听众， 呼吁我们在美国啊还有在欧洲的听众，就是出门还是得要戴口罩，还是要保护自己还有保护家人。 OK， 那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我们等一下来分析整个财务报表，我们等等回来。欢迎回到美股财经说，那我们就来看美国制药公司辉瑞 Pfizer 这间公司的财务报表。我们也是会先从我们的财报三阶段呢来进行分析。那我们的财报三阶段呢，主要就是第一阶段就是营收的成长。那我们说过大概 10% 以上呢，就算是这间公司还在市场扩张。那 30% 以上呢，那公司算是强力扩张。第二阶段呢，就是转亏为盈。第三阶段呢，就是累积自由现金流。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辉瑞 Pfizer 在过去五年的营收。在2015年的营收呢，这个 Pfizer 是大概是480亿美金。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成长到了528亿美金。那这边的成长幅度大概是 8.13%。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微幅下降，下降到这个525亿美金。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小幅上升到这个536亿美金。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又微幅下降到了这个517亿美金。所以我们可以从营收看到 Pfizer 并没有在市场扩张的阶段。我们说过，如果公司在市场扩张的阶段呢，在过去每年的营收成长率呢是大约是 10%， 那 30% 以上呢都算是强力扩张。所以呢 Pfizer 并不是属于第一阶段的市场扩张。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获利的部分。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 Pfizer 它每股获利呢，它的 EPS 大概是 1.11 块美金。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是 1.17 块美金。2017年的时候呢，是 3.52 块美金。2018年的时候呢，是 1.87 块美金。2019年的时候呢，是 2.87 块美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Pfizer 在过去五年呢，它其实都是有在获利的。那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看获利的部分呢，主要是看这间公司有没有转亏为盈。那转亏为盈之后呢，有稳定的获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辉瑞 Pfizer 呢，它其实早就已经进入这个稳定获利的阶段。所以呢，它也不是属于这个转亏为盈的阶段。转亏为盈的阶段呢，就是当市场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公司的 EPS 呢开始慢慢从负值呢转为正值。那其实 Pfizer 在过去五年的获利呢，都其实还算是蛮稳定的，都有在不断的获利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属于这个自流现金流的部分。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 Pfizer 的自流现金流呢是133亿美金。到了2016年呢，这个现金流成长到141亿美金。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持续的成长啊，成长到148亿美金。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下降到138亿美金。另外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是持续下降的哦，持续下降到这个104亿美金。那这边重点就来了，这个 Pfizer 呢，它也不是属于第三阶段累积自由现金流的阶段。 OK 哦，这个我们头一次看，头一次分析这个财务报表是选这种不属于这个我们财务三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 OK， 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来讲更进阶的东西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财务报表三阶段呢，主要就是营收成长、转亏为盈跟累积自由现金流。所以呢，当了一家公司到了累积自由现金流之后呢，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稳定的阶段。所以呢，这时候赚来的现金流呢，通常都会回馈到这个股东的身上。那这时候呢，自由现金流呢，通常都会拿来就是第一个做这个股票股息的发放，那第二个呢，就是进行这个股票的回购。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辉瑞呢，在过去五年呢，有多少钱花在这个股票回购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辉瑞的股票回购计划呢，那大概都是在这个50亿美金左右。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就提高到这个122亿美金。 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那大约是88亿美金。那我们这边就来回顾一下哦，我们刚刚说辉瑞的自由现金流呢，是从2018年之后呢就开始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辉瑞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使用现金流呢，没有，他之前就使用现金流去进行股票回购，但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使用了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呢去进行股票回购计划上面。所以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在2018年之后呢这个自由现金流的没有增加，但是呢其实是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呢去拿去到股票回购上面，尤其是2017年的股票回购呢大概是5个 billion， 就是50亿美金。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到了这个122亿美金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要对我们的财务报表三阶段呢进行一个补充，就是呢当营收成长转亏为盈累积自由现金流之后呢，那就要看这个累积自由现金流之后呢这家公司是如何做财务操作的。那通常呢累积自由现金流之后呢，这家公司通常都会去把多余的现金呢去发放股利或去进行这个股票回购。那这边有个很重要一点哦，因为呢公司进行这个股票回购之后呢基本上股本会缩小哦，所以股本会缩小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总债务除以总资产。 OK， 那我们这边来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 Pfizer 它的总债务除以总资产的比例是 58.29%， 到了2018年呢和2019年呢大量的进行股票回购之后呢，这时候总债务除以总资产的比例呢就上升到这个 62.12%。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在财务报表三阶段的情况下面呢 40% 以下呢是属于低风险，那 40-60% 之间呢是属于中性， 60% 以上呢是属于高风险。但是到了股票回购的阶段之后呢，因为股票回购会导致这个股本缩小，所以呢这时候总债务除以总资产呢就不适用在这个股票回购类型公司的财务报表上面。那这边很重要，这边我再说一次哦，因为股票回购呢会导致股本缩小。 OK， 我们这边再说的更细部一点哦，股票回购的时候呢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呢就是当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嘛，那主要就是用现金去市场上面去购买股票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在 total asset 上面呢，这个在总资产的项目上面的这个现金的项目会减少。那这时候呢因为这个总资产会等于总负债再加上这个股东权益，所以这时候呢在这个股东权益这个 shareholder equity 这一块呢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 treasury stock， 那这个项目会增加。那这个 treasury stock 增加的话呢，但这个项目的增加呢它其实是对这个 shareholder equity 这一块是负值的，所以呢这个 treasury stock 增加呢会导致 shareholder equity 减少。 OK， 所以这时候在 total asset 减少， total shareholder equity 减少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 total liability 不变的情况下呢，那 total liability 的比例就会增加，这个总负债的比例就会增加这样子，这样应该没有问题。那我们这边直接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当一家公司呢进行股票回购的时候呢，这个总债务除以总资产的比例会增加，但这个增加并不见得是坏事哦。对，这个增加是正常的，对，是属于正常值这样子。所以呢在这种类型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呢，它其实并不适用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就是 40% 以下是低风险啊， 40-60% 是中性， 60% 以上是高风险这样子。在股票回购的情况下面呢就不需要再去看这个值这样子。那我们之后也会举更多这种类型的财务报表去给大家进行说明。所以这边我们就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说当一间公司还在这个财务三阶段的时候，就是不管这家公司是在市场扩张，还是这间公司在转亏为盈，还是这间公司在累积自由现金流的时候，最好呢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的比例呢可以小于 40%。 因为呢这时候呢如果公司达到一个稳定的阶段，就是不断累积自由现金流之后呢，当公司开始使用自由现金流去进行股票回购的时候呢， 哎，这时候股本缩小的空间就变大哦。所以这时候呢，进行股票回购的时候呢，股本缩小嘛，股价就很容易上涨啊。如果空间大的话呢，那个上涨空间也会比较大。那我们今天的财务报表分析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呢，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就直接在这个 IG、Instagram 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呢，搜寻美股财经说，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有这个抖内的方案，我们有这个 0.99， 有这个 4.99， 也有 9.99， 这都是美金。那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呢，可以给我们一些抖内。那我们也有自己的周边商品，我们最近有出一个蛮好看的帽T，我自己蛮喜欢的。对，我们的设计团队越来越强了。对，他有出一款帽T，然后蛮可爱的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这边是全世界免运费，那如果到我们的商城呢，就是65块美金以上的话呢，就你一次购买65块美金以上的话呢，就是有 10% 的，就是有9%的优惠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商城。那我们也有这个，我们有在做一些量化分析，我们有这个 SP500 的量化分析，我们也有这个 Bitcoin 的量化分析。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我们 Your Knowledge 的官网。OK， 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个 Podcast 见咯，拜拜。